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我是为你主持的黄嘉言。非常高兴呢，嘉言继续在今天晚上在这个空中辅导的平台当中与大家在线上联系。今天是12月12号星期四的节目，也是直播的节目。我们在这呢欢迎大家可以收听我们这个直播节目的时候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无论您是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咨询或祷告，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今天晚上我们开放热线，一直到晚上八点前，大家都可以拨打这一通的电话的。我是希望大家可以呢，要拨打的话就要赶快，因为呢，我们需要跟大家就是要有一点的时间来交流讲话。有时候如果太迟打过来呢，就恐怕呢，在后一点的时候呢，就没有太多时间可以跟大家互动。所以，请大家现在呢，你想到你就可以拨打这一通的热线电话了。我们在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也晚上好啊，很开心。今天晚上呢，我们看到有很多老朋友，也有很多呢，这个大家一直很支持我们的听众。对的，今天晚上在这呢，也可以欢迎你们把我们的热线跟你的身边有需要的朋友或者弟兄姊妹分享，鼓励他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与我们联系的。那我们也鼓励大家可以在第五空间这一个平台把你们需要带导的事情都告诉我们。我们上个礼拜的节目呢，其实也有收到一些比较详细的带导事情，嘉言都有看，也有为这个弟兄姊妹的需要来祷告的。所以大家请你们可以把你们想要分享的都可以写下来告诉我们。那我们呢也在这呢也要做一个特别的安排报告。12月份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开始要忙碌起来，因为我们要迎接圣诞节的来临。所以呢我们就要提早一点的邀请我们的嘉宾，我们有一个共同主持的这个李天梦老师将会在下个礼拜四就会来跟我一起主持节目的。通常呢李天梦老师都是在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四才来到，不过12月份有一个特别的安排，我们把它安排在下个礼拜，就是第三个礼拜四就会来到了。天梦老师呢，他本身是一位很有经验的辅导老师来的，他在香港呢也有就是自己有一个辅导的这个服务，就是他自己也有一些做服务的。还有就是他在一个神学院当中呢要当讲师，所以他是非常有经验的老师来的。我也跟他呢就是有一些的交流，当然嘉言也是要学习很多，要从老师的身上。那我就会有空的时候呢，我也会就是跟老师有些交流的。他也非常的高兴呢可以在这平台跟大家在那个电话线上互动。当然我们的时间不太多，不过我希望往后呢老师可以多一点点的来跟大家互动就更好了。你看我们呢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其实很感恩，我们有一些的老师他们对我们很照顾。比如呢就是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就会有精神健康热线，有廖医生还有周师母呢都会听关于精神健康方面的电话。我们就会在这个他们热线电话的时候，当然就会主要讲到精神健康。 那我们一直在星期四的时候呢，都有跟大家介绍有三本关于精神健康方面的书籍，这个也是廖医生跟周师母推荐的，大家在内地呢也可以找得到的。今天呢，我们来介绍第三本之前呢，嘉言都已经有讲过两本，今天这本呢，我自己看就是没有看完，但是我觉得这一本都很有用，嗯。这个是一本是外国的这个书籍翻译成为这个中文，这个叫做精神自诊的手册，就是说它是可以你自己来做一些比较，我们说是初步的诊断，到底自己有没有这个精神上的疾病的。因为呢，他是一位博士啊，这美国一位博士，他叫做 Alan 博士，他是跟另外有两位博士呢，就是写了这一本书籍，一位叫艾伦·弗朗西斯博士，一位呢叫迈克尔佛斯特老师，两位都是博士，他们呢就是合著了这一本叫做精神自诊的手册。他说在任何一个时刻呢，原来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存在精神疾病了，一半以上的人一生当中总会有经历这样一个时期，不过呢，大部分的患者呢却没有得到足够的治疗，那在患者得到确诊的时候已经被耽误了好几年了，造成个人跟家庭极大的痛苦和不幸，也带给社会有很多的负担。所以这一本书籍其实是想要大家看过之后呢，它里面有20条问题是可以自己问自己的，还有就是有一个有官方的认可的一个精神疾病的测量表啊，它当中呢就是可以当你自己看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测试。当然他也说到这个只是一个初步的测试，如果大家真的是很想了解自己或是你身边认识的朋友家人有没有这个精神健康的疾病呢，最好就是要去专业的医生去诊断，这个呢就是最可以帮助自己了解你的需要是什么。所以这一本书当然你也可以在内地找得到的，那我就可以呢把这一本书籍，如果你们想知多一点点资料呢，欢迎大家可以就是发短信或是电邮给我们，我们会把三本过去就是我有介绍过有两本，然后加上这一本的这个书籍的封面封套都可以呢就电邮给大家，让大家可以在内地的一些书店找找看，因为他们都是在内地呢就是有出版社他特别出版的书籍，大家可以呢发短信或是电邮给我们，短信号码就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请大家呢在电邮的时候附上你们的电话号，或者呢要指定就是说要知道这一个精神健康书籍的资料，那我们就会知道怎么回复了。好，那在这个时间呢，嘉言当然也会送上今天晚上的第一首诗歌给大家，趁着这个时候也鼓励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精神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热线电话，先送上的这首歌曲叫做是你耶稣。
需要你，将你心 狂风暴雨里，你牵着我手，我知道你坚定陪伴我到最后。死荫底幽谷，跟随你脚步，一步一步走在预备的道路，怎能能忘记这是你耶稣。我知道你一直坚持为我守候，天地会过去，你爱永不变，我愿一生一世住在你。在你同在，我没有恐惧。狂风暴雨里，你牵着我手，我知道你坚定陪伴我到最后。死荫底幽谷，跟随你脚步，
像这一首叫做是你耶稣我觉得这一种呢比较流行乐的风格的这个歌曲呢，大家可能现在呢都是挺多接触的这一类型的音乐风格我自个儿在听的时候啊，我觉得原来跟我们的生活很接近嘛。那大家可以听这种风格歌曲，当然也可以思想着耶稣的这首呢是赞美之泉的歌曲来的，如果大家想要找的话，你们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的。送给大家是叫做《是你耶稣》我们也知道耶稣在狂风暴雨当中牵着我们的手他也坚定陪伴我们到最后，在这个死荫幽谷当中，我们都跟随主的脚步希望大家呢，今天晚上你们都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应许，知道耶稣在你的挑战当中他会陪伴你们。好，那么现在我们在电话旁边呢，我们来接听电话了这个姊妹她可能我们要回拨给她哈，我们等一下再跟她连线我们在这个空中辅导当中，我除了有嘉言自己在这呢，我也是看到第五空间很多弟兄姊妹在帮就是跟我们说到他们最近的生活关于天气当然真的是很冷了，大家都要保重身体。除了这样以外呢，也知道就是有一些就是关于他们这个家人的状况特别是在这个健康上的，我们都会纪念大家。现在应该电话线可以了我们再一次的跟这位姊妹来连线。喂，你好，王姊妹。
哎，你好。
哎，王姊妹你好，终于可以跟你连线了你好哈，是我是黄佳妍
你好哎你好你好黄姊妹
哎是的姊妹你今天想要跟我们说说是关于你孩子的事对吗？
对对对
好，那你说说看他现在的情况。
他现在就是吧，还是白天睡觉 晚上就玩儿，也不吃饭。哎呀，也不跟不和我沟通，他就是和他同学有的聊，就是和我们没得聊。
对，这个我们之前也跟你说过关于他的事情，对不对？
对对是。
您说他不愿跟你聊，那他每一次他跟你就是在家里大家碰面的时候，他都没有跟你交流吗？
哦，那倒不是，就是我说不让他玩游戏啊啥的这些东西他不爱听，就是想让他找个工作啊啥的他都不爱听这些。
是，但是你有跟除了这个话题有没有其他的你可以跟他谈的？
哎呀，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我的家庭好像是就是之前吧我们家出了点问题，就是被别人骗了好多钱，结果家里的生活有点紧张，可能也是他的压力大吧，就是这两年吧我也是忙着挣钱，哎呀就是整天我跟他见面很少，他也不愿跟着我去。我们不是做点小生意嘛，他也不愿跟我去。就是见面少，反正是
见面少，就因着见面少以后你跟他就没有太多的交流了。但是以前你跟他的关系还好的
啊？对对对，挺好的。其实现在孩子吧他也挺好的。就是我感觉他可能是压力大吧，他想着今天不上班在家里歇歇。我也想让他说，我说你歇着没事，你不想干你就在家歇一年，我也能理解，我也不想让你有太大的压力，是吧？因为毕竟这些压力也是因着我们大人给他造成的呢。但是呢就是我不想让他白天睡觉晚上玩，这样整天不吃饭，这样我是怕他把他的身体累垮，我是这样的。但是说了他也不听，他也不愿意，他就说他整天也不饿，他就不咋吃饭。
哦，
好好，
他一天有没有吃过任何东西？就是说他没有正常吃饭，但是他是会出来厨房拿一些东西吃的，他都会有的，是吧？
对对对对是。
那他吃什么呢？他自己煮还是你帮他准备好了？
有的时候是他自己煮，他不让我管他，他不让我操他的心。他说你别管我，我都自己我饿了我就吃。有的时候吧他会那个点一点外卖啥的。有的时候也自己做点饭。就一天我感觉他一天就是吃一顿饭嘛。今天我回来了，今天不是有点别的事情吗？他那个啥就是今天一天都没吃饭。
好。明白。你的儿子现在已经24岁了哈，姊妹。对吗？我看回之前跟你通电时候呢讲到关于你的儿子是这一年打算要休息一下，就对他也偶尔会跟朋友出去，对吗？
对对对是，他跟他朋友都是有交流的，有啥都就是玩游戏可开心了那种。
对。我们上次呢鼓励姊妹哈，你有机会的时候可以跟他谈一谈他往后的计划，所以你也曾经想要去尝试跟他打开这个话题，只是他一谈到要工作找工作，不想他就是早上睡觉晚上去打游戏，他就完全不跟你交流了。
是的。
那就代表说其实您的孩子啊他在逃避这个话题咯。那如果是这个话呢，姊妹可能我们就要先慢慢来想一下。就是姊妹现在反而就是你自己你要问自己的问题是，如果孩子哈现在也真的是维持这个生活方式，然后他可能一天真的是只吃一顿他自己煮啊或者怎么样的如果他维持这种生活方式，你 你觉得你会接受这一种跟他在一起，就是说他维持这个生活方式，可是他会愿意跟你聊其他的，就是你觉得你可以接受吗？你自己这一刻
接受不了。
那你心中你觉得接受不了，但是事实上你的孩子就是这样子去生活的。
嗯，
对，
嗯 嗯，对。
因为呢，我们有时候就说，我们很多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接受不了。可是
啊，对，
你看你的孩子这样生活，有没有真的有很大的现在一种很危险的状态？就是说，他也没有不吃饭，他只是一天吃一顿，然后他也没有离开你家，
嗯、
你可以每天见到他的。
嗯嗯
嗯，然后他只是跟你说他暂时休息，对吗？
嗯、
我记得上次你说他是暂时
的，
嗯，对，
嗯，是的，
所以姊妹现在反而可能你要回到自己的，你要分析一下你自己的这个想法，因为其实现在你跟你的孩子如果还是周旋在这样的一个话题。你们的关系还不能破冰、
嗯、
我们简单讲哈、哦、破冰、
嗯、
你明白哈，就是因为他一直、
嗯、
你一直就抓住他这一个生活方式，你接受不了，你看不惯，然后他又一直逃避，你叫他叫你不要管、
嗯、
不要管，结果呢你们的关系现在就在一个我们叫冰点吧，嗯，也还没有到完全没有交流、
嗯、
只是他会觉得
是
跟你的关系就有僵在那儿、
嗯、
所以我们反而现在要看到这个怎么可以跟他有一点的破冰，主要前提就是要姊妹你先把自己那种比如您不能接受他这一种生活方式的，我们说接纳的那个程度，可能你要放宽一点点，因为你要看到其实孩子呢、
嗯、
他不是到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状态哈，姊妹你担心他会累坏身体，他现在24，其实很青春的这个时间呢，有时候、
嗯嗯
其实是因为做妈妈的当然看到这些就会觉得哎呀我不满意啊，我很担心啊怎么样的、
嗯、对对对，
不过呢我告诉你事实，其实他呢、嗯、身体现在挺好的了，就是很多时候是我们看见好像他、
哦、
嗯你这样累垮了，但是有时候因为他还年轻， 他呢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呢当然啊如果长期下去当然是不好，但是现在他还要在这个生活方式当中的时候呢，我是鼓励姊妹你要先从担忧他的这个想法，你要放过自己一下下，因为如果你不断的周旋在你看他这样生活方式你担忧，你觉得他不好不好不好，他只会被你的这些的要求或者你的情绪或者这些你的想法，就他会觉得你很烦，或他会觉得你、
啊、
对他会觉得你每一次都是跟我说这些，因为他没有体会到自己身体好还是不好，因为他现在只是24岁，他怎么样熬夜都不会好像我们那么难受的，所以呢反而是姊妹自己你要先把你的我们说接纳的这个线我们要把它降低一点，就是要接纳多一点点，因为你一直抓住只会让你的孩子把你推开。
嗯，
对
呀、
啊、对呀、啊、嗯是。还有是姊妹说因为你过去不断工作，那现在您还是需要经常很忙碌的工作吗？
对呀、啊、对呀、啊、
都还是要的、
嗯、对对、
哦、那你的我不太记得是你自己一个工作照顾他，就是家里你丈夫呢？
嗯， 他现在在外地，
哦，
也是在那个工作，
所以大家都在工作跑这个债务哈，你们都要去，
对对对，是的，
你们两夫妻都要去面对债务，孩子就一个在家就过他过的生活了，意思是这样的，
是是是，嗯，
你的孩子知道你们的债务问题吗？
他知道，知道，
对，但是他没有跟你们谈过任何关于这方面的，
对对对，
没有谈过。
没有没有没没咋谈过他，但是家里这些生活结局啊啥的他都知道，因为这孩子他从小就懂事，他就不花钱，他上大学的时候吧他也不花钱，就像现在吧，你看虽然我们有那么多债务，他也知道，但是他说反正我感觉他是有这种压力的，但是他说他没有，我问的时候他也说他没有，就是吧，他也不瞎花钱，他从来不乱花钱，我给他钱他也不要，他有钱的时候他都不会要。
只是我的意思，如果他了解家里的经济状况，但就是说他有没有想过他其实也可以贡献自己的一个，比如就是减轻一下你们的债啊，他有没有这些你有跟他谈过吗？
谈过这些，但是没有深入的谈过，我就是因为这些债务吧，本来我就感觉亏欠孩子，我也不想让他再背这些债务，因这些债务来影响他自己，但是他好像也没有这种心思。
我可以多了解一下这个，
没有这种责任，
我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债务是，您说不想亏欠孩子，说你跟你的丈夫俩就想自己去解决哈，就希望孩子不要扛这个债务。
对对，是的，
嗯嗯，
是的，是的，
明白，
是的，
对。那所以这个的确也是作为你们也会想要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是说短期内应该不会影响到他的生活吧。这个债务
应该不会吧，我也他现在不是也到了那个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吗？
对，
所以呢我就是怕他这上面有压力，我说孩子你不用那个为这个发愁，你只要结婚，我不管怎样我也会让你结婚的，是吧？因为我们这边吧结婚可能男方会花的大一点吧，多花一点钱吧，应该是他自己就说我没钱我都不结婚这样的，所以这个我也很担心，我也就是担心因为家庭这个条件吧在影响孩子的婚姻呢啥呀。其实这一个星期吧我也试着去接受他这种生活方式，我也就没有太多的去干预，也本来我就是我在我们这边不是也还是在做个小生意嘛，我就没在家住，就今天刚回来。
所以姊妹你是跟他不同住的，那就更加难去管他的生活方式了。因为他自己在家，你跟丈夫都不在身边。那这个就有点，对，的确是不容易。所以姊妹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呢反而就是我们要给孩子的这个难处，就你很难从你现在的这个环境还有这个你们生活方式当中转变他的生活方式，你反而是可以要多跟你的孩子讲到你自个儿的感受，还有你现在面对这个债务啊，其实你在跑那个钱，他看在眼中，我觉得你的孩子是用他自己的方法来帮你减轻你的负担，看他好像都
对，
一直都好像什么你给钱他也不要啊，或者
是
他不浪费啊，那我们就从这些来看孩子的，他也不是说完全不理解，只是呢我觉得你要多给你的儿子知道，其实你看到他这样子呢， 他的这种生活方式会带来您的什么样的困扰？比如你会担心他，比如你会就是希望也要让孩子他可以跟你，不要说他可以帮你砍这个债，但起码他可以自个儿独立起来的。啊，就是给他一种这样的意识，我们也不是说每一次回到家就要抓住他讲他什么，你不要这样生活啊，你这样子不好啊，你要转一个方式，我们不是只去反对或者是负面跟他讲这些，他会觉得很烦。但是如果我们说沟通，就是你要找好的时间，好的一个。当大家都可以交流的时候，你要多讲自己的，你自己不是说诉苦，而是你要讲出你自己的现在你这么多年来哈，你的劳累啊，当你就是看到孩子他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时候，自己有一些担心，你也要希望孩子可以怎么样去独立，你可以跟他讲到自己这个部分，让孩子他跟你有一种叫做孩子可以同理你的这个感受，因为如果他不同理的话，他根本就觉得这些都不关我的事，
就是
你活你的，我活我的，那就
对，
那就不是一家人了。如果是一家人呢，你是会有期望他也可以承担他自己的部分，对吗？对，姊妹。不过在这个我觉得这个你需要多祷告，因为你要求主开路，让你跟孩子有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机会。对，因为你很忙，我听到就是说你只是一个礼拜才回家一次，那这个呢，你就要抓紧。你每个星期看见他的时候，你跟他谈的话题是什么？还有那个沟通的时间点，对吗？
对。
如果大家都是匆匆忙忙的，那怎么讲一些深入的话，那是没办法的。那就是要你自己要营造一个我们说沟通的环境哦。对。
哦，好的。
对。那好啊，姊妹，感谢你今天跟我们继续说你的这个孩子的事情，我们一直都会为你们祷告的。好吗？你试试看。
谢谢。
对，可以跟他多深入沟通。好，谢谢王姊妹的电话。
相隔千里，却近如咫尺；从未相逢，却亲如家人。空中辅导，永远陪伴你，支持你。
空中辅导呢，在今天是黄家言一直呢到八点前都会在做这个直播的节目，我们都鼓励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的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我们一直在等候大家的电话，同时间呢，我们也在第五空间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在跟彼此在交流的时候，也有讲到他们一些需要带到的事情，关于家人的还有弟兄姊妹的需要的，那这些我都看到了，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呢，你们愿意的话哈，都可以在上面写下来，或者说你想要跟我们直接交流都可以的。好，那我们继续的来收听薛姊妹的电话。喂，你好，薛姊妹。
你好，黄老师。你好。
你好，薛姊妹。是的，我们今天跟你连线，想谈一下是孩子的事情吗？
可能不止孩子的事情，就是孩子第一个就是在青春期叛逆
啊、
哎呀，然后还有就是我母亲现在是，就是已经到 就是晚期了嘛，就是到疾病终末期了。
嗯嗯嗯。
然后我现在在照顾他。
嗯。
然后就是嗯，很多事情都搅在一起，就是心情非常不好，就是感觉好多问题都没办法解决。
嗯嗯嗯。
就是不知道怎么，就是感觉心理压力非常非常大，然后都感觉自己有一点抑郁啊。
是吗？嗯，姊妹啊。
对，而且我陪，天天要陪伴我母亲，陪她去医院啊，然后看她每天生病那个样子，就感觉好好，也不知道，但是又没办法解决。
嗯嗯嗯，你想，你说那个妈妈她现在疾病晚期，嗯，只有你一个去照顾她吗？
没有，还有我和我姐在另外一个城市，就是我们俩现在在照顾她，她和我们在一起，然后就是在照顾她。就是我现在因为照顾她嘛，我现在也不上班了，然后我姐但是她上班了，就是大部分是我在照顾。
啊，对对，
就是陪他去医院啊，这个样子。
对，就是陪他去医院检查，还有要去你妈妈现在需要除了检查以外，他是定期的吗？就是每个礼拜都要去的，对吧？
就是前期是放疗，现在放疗结束，但是他有各种反正吃不下饭啊，然后呕吐啊这些症状，就每天都会，每天都是没有力气的那种状态，走路都没办法走的那种状态，大部分都躺在床上，
是
就是那种样子。
嗯嗯嗯。那你们
然后的话，家里小孩又是一个叛逆期，我都快有时候都觉得。没办法，真的太压力太大了。
嗯嗯嗯，对，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你孩子现在是青春期，然后他
对
跟你关系一定会有一些的要磨合的地方了。还有我知道姊妹婚姻上也是，对吗？嗯，
对，我前面也来过电话的，
对、
然后现在就是我和小孩单独住，和小孩爸是分开的。
嗯嗯，
小孩他爸就是提供不了任何情绪价值的，然后有时候给我在和我就是我们俩还是会见面嘛，因为他也住在同一个小区，他因为小孩的事情嘛，有时候又会产生教育小孩的冲突，他也提供不了任何情绪价值，又给我这种压力。
嗯嗯嗯。嗯，对，
所以我就觉得到处都是，感觉到处都是没有，我就感觉我周围身边没有一个好的事情，没有一件好的事情。然后我好像上次也跟你讲过，我上次不是被一个朋友就是那个带进一个的，然后也被骗了那个损失了将近一点钱嘛，然后现在也在打官司。
对对，
哎呀，感觉我身边就，我就感觉好像没有一点希望，感觉身边没有一件好事情在我身边，就感觉很压抑啊。
嗯，那现在的官司还在持续当中，对吗？有没有一些进展？
有，就是先等着开庭，快开庭了。
哦，
等开庭。
对，因为要排队哈。那
对，
一开庭，那一开庭以后，那就会你需要去那个，他要持续多久你也不知道，对吧？
开庭的话，我要就是和他，就是我是原告，他是被告嘛，我也需要去，他也需要去嘛，
对
呀。开庭，然后开庭一审解决不了，然后会有二审。会有这样，
所以也是一个长期的，对，要一个很长期一点的啊，都所以
很折磨人啊。
是是是，对，真的。对，同样就是同时间很多事情一直要处理了。
对，而且没有一件好的事情。我就觉得我都不知道我什么心，有时候都不知道什么信念让我活下去了。就是真的很有时候觉得很累呀、很累
很累。对呀、您每一天，你今天每一天起床的时候是不是都这忙着要 就是要处理很多事情，就妈妈呀、女儿呀，
还
对
对，早上起来给小孩弄早饭，然后弄完早饭过后，哦、就自己稍微收拾家里稍微收拾一下，然后因为我母亲是和我姐住在一起，然后到我、到这边来照顾小孩，照顾我妈。但是感恩的是，就是我们两家住得很近。是差不多骑个自行车就十分钟就到了，
对，
是两家住得很近这样子，那这一点就是路途上不折腾，但是每天看到自己的母亲那样子，就是感觉心里真的不好受，真的很难受，因为自己已经到这个样子情况，就是基本上其实医学也解决不了了，真的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医学也没办法解决了。
嗯，你的母亲她信主了吗？
嗯，他没有信，但是我最近在给他听那个，恩典，就是给他听，他也听了一点。
哦，很好，
听了一点。
他愿意听，那你可以多给
他
放。他
愿意听的，
对，
我
觉得上一次跟姊妹也谈过哈，在这个时间，当然，当你要去照顾有病的这个长辈啊、长者啊，因为我也是很。了解这一个部分，因为现在我们的父母都年纪大了，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他也是要处理他的母亲，也是患了这个癌症，然后他也是每一个礼拜都要去带他到医院呢，他也的确也跟我说他的压力也很大，所以我也鼓励姊妹就说，对，当你有这些压力的时候，很好，今天你可以跟我说出你这个压力来，因为你自己不能独立去扛着那么多这些的情绪，你要对自己有这些的了解也是好的，你跟我们说出来也是好的，然后呢，我们当时也鼓励说，姊妹，这个时间你虽然辛苦，可是你花多了时间跟妈妈在一起呢，我们就可以看你陪他的时候那个时间怎么过了啊、就是我你也说你给他听这些基督教的事情啊、诗歌呀等等的，
对
对对
对，
当然你看到眼中看到他那么辛苦，整个人可能都因为生病很多的很外在呀、那个精神又不好，你心中就很难受，一定会有。但是如果说能够在这一段时间你可以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你多跟妈妈聊天啊，或者说可以跟她祷告啊，我觉得这一个部分姊妹还是可以做的。对，这个呢我们就可以帮助你自己呢，也是可以不要只是看到妈妈那个生病非常差劲的这个部分，反而就看到生病带来的一个机会嘛，可以跟妈妈相处的那个机会，因为的确是的，姊妹，你说人生短暂，不知道什么时候妈妈就要跑完她人生的路程，那你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一个把握时间了，你要把福音跟她多分享，甚至呢有可以的话，你要邀请妈妈觉知，就你要把耶稣就是要跟妈妈说，妈妈，我知道你很辛苦，如果你辛苦的时候你就祷告，主耶稣会帮你，也邀请妈妈就是愿意接受主耶稣在生命当中做他的救主的时候，反而他会知道自己以后就是他可以知道他以后不在世上的时候他会在哪里，对吗？反而我觉得姊妹可以抓紧这一个机会跟妈妈谈一下以后的我觉得妈妈，我不知道姊妹跟妈妈关系怎么样，应该都是挺好的。
挺好的，因为我妈可能我们家姐妹三个，可能她最不放心的就是我。
对，
因为其他姐妹都相对来说可能会比我好一点吧，好一点就是，都是最不放心的。她最可能最放不下的就是我，就是这样。
是。
可能。
那反而就在这个时间，你就跟妈妈，珍惜彼此的这个时光喽。当然，姊妹，妈妈 最放不下心的是你的话，那你可以让妈妈知道，因为你有信仰，虽然在那么多的事情当中，你都感觉很大的压力，也很辛苦，但是感恩的是我已经信了主耶稣了，所以请妈妈也要就是不要太担心你，之余也要给他知道呢，以后你们还会再见，因为如果妈妈她都信的话，我们以后还会在永恒当中，我们都是一家人。你给你的妈妈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啊，这个我觉得是姊妹在这个时间你可以祷告去做。压力一定有，但是我是鼓励姊妹呢，你因为你要长期作战嘛，因为你以后还要上这个法庭呐、我们一定要跟
对，
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加需要帮助你去打气加油你要让自己跑得更远的方法呢，就是你要跟主要连接。所以我鼓励姊妹哈，当你情绪不好，每一天都要你要放诗歌听的时候，你就要做祷告了。哇，主啊，我真的不行，我很大压力，请你帮助我。对，因为这个能力真的好像你刚说的一句很好，说你也不知道怎么挺过来的。那我告诉你，就是你现在要知道哈，挺过来的力气不是你的，挺过来的力气是从神而来的。因为既然你的环境没有改变，那么你要做的就是要从主那里支取能力，面对现在的环境喽，是吧？
对，
当然我们一定会帮助姊妹来祷告，还有您的情绪压力呢，要跟你身边信任的人分享，除了我们以外呢，跟你可以多接触的，你都可以找他们，因为朋友或者弟兄姊妹就是在这个时候可以发挥他们的那个帮你祷告陪你走的这个力量，是吗？好，谢谢姊妹哈，我们继续为你祷告，请你要加油啊、好，我们会纪念你的哈，谢谢你的电话。那现在我们把握时间，我们来接听另外一位姊妹的电话哈。喂，你好，是周姊妹吗？
喂，
哎，周姊妹你好。
啊，你好，王老师你好。
哎，好，周姊妹你好，
我有一件事情想问你。
好，
就是我讲话你听到吗？
哦，听到，听到。
我们新竹的一个姊妹嘛，她也是蒙恩得救的，她就是她没新竹之前她娶的房子嘛，不是？她娶的房顶上装那个大红龙，大红龙以后她信了耶稣了，信了耶稣了，然后我们叫她把这个红龙取掉拿掉，我们不是除了上帝没有别的神可拜吗？但是他不愿意拿，他不愿意拿，他自己本身他没叫他家里人拿，就是一旦反正心里不大平安，家里头，
对，
懂吗？家里不大平安，就是这个不好，不是那个不好，就是这个不好，就受人家欺负，受人家欺负，他也忍耐了，但是他也改变了自己心神。改变了自己，他也不敢骂人家，也不敢跟人家吵，对吧？就是第一回吧，家里养一群鸡子，把人家放毒死了。毒死了，也不好骂人啊，也不好讲人啊，那个鸡子也不能吃，也不能卖。然后呢，就是家里养鱼塘，那个房子住人看鱼塘的房子小棚子把人家烧掉了，反正家里一直都不大好，陆陆续续的不大平安。然后呢，就是一直他媳妇出去也不来家了，媳妇都十几年了也不来家，是来家的，来家也不跟他儿子在一起，他儿子不是招女婿吗？招女婿在他丈母娘家，就是十几年也不来家，来家也不跟他在一起似的。现在呢，儿子就回家了，回家就两个人也没离婚，就这样子也不在一起。那么这个已经都生了，我甚至有不少年了，有头二十年了。他现在生了一个病，这个很让他绝望。一个骨髓炎，生了一个骨髓炎的病。 就是讲我们现在呢，我想问你，我们还是吃祷告呢还是不吃祷告呢？现在我心里有个疑问，也祷告吧，他这个大红龙不拿掉，我们祷告这个果效也不是太大的了，你说是不是啊？ 我不跟你讲，
对呀，姊妹呀，我听到这个当然是为你的这个姊妹，真的是觉得就是很都觉得真的心中不舒服呢，因为他又患病是吗？他有这个骨炎、骨癌症，对吧？我有听清楚哈，而且他家人关系也不好，对吗？
不是家人关系不好，就是邻居关系不好。
对呀，你看他身边呢，其实很需要什么，就是有基督徒的关心。您说他是在还没信主的时候，家里就已经装了一个大红龙的装饰，那个是他以前不知道。啊，其实我告诉大家哈，虽然这个有一些基督徒对于这个龙啊，这个是他们觉得这个是魔鬼嘛，所以呢都不建议在家里放这些我们说是图像啊什么的。不过你要记得，主耶稣的能力胜过这一些东西的，所以呢你如果要去祝福你的姊妹哦，当然你要去祷告，对吗？就是我们祷告，我们为人祷告，跟你他的家有没有那些拜偶像的东西呢是没有关系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他是不拜，他没拜，他拜没拜，但是没拜你这个房大红龙在房顶上的，你举的
那你就如果你自己不平安，你自己不平安，你可以叫他到另外的地方来祷告的，对不对？
不是我不平安，你黄
不是
老师，
对，
以前我提醒了过两次到三次，我讲过的，我说你要叫跟你丈夫那个心平气和的时候跟他谈一谈，就是你让我心一松了，跟他把这个拿掉，叫他把这个，他说不行不行，他就自然这样讲，不行不行。
那
他也没问那丈夫，丈夫也没问那丈夫也没讲不行，他自然讲不行不行。
那你有没有问他为什么觉得不行呢？因为他觉得这个只是一个装饰，他没有拜他，对不对呀？
这个他也晓得，心一松了，他也是某个人的决定，他也晓得了。
对呀，
但是我和工商时那样，看他家里讲这样不行那样不行，我就提醒他，我就请你要拿。那个方那大红龙要拿，我们从来耶稣没有丢丢红口袋。
但是姊妹呀，
又不给钱两个钱。
但是现在的重点并不是他，但是重点并不是说这个他要不要拿掉这个大红龙，重点是那他患病了吗？
没拜他。对呀，他说我们他以前讲的，他说我也没拜他，我说没拜他也不可以，要拿掉。
但是你有没有了解他为什么不能拿？可能他后面有很多原因呢，可能是因为如果他一拿掉要花钱，有没有那个钱做整修，或者是他家人、
这个钱不
对呀、
这花钱不多。我弟弟说我家兄弟们是我们家老公的那个弟媳妇弟弟嘛，对吧？他新租了他那个房屋，那个房顶的大红不是没拿吗？我就提醒他，我叫他你拿掉，因为我家那个小叔子嘛，被车子撞过一回，对不？骑车子被车子撞过一回，我说你赶快把那个房顶拿掉。
所以姊妹啊，如果他不拿掉，是不是你不去为他祷告了？
哎呀，但是我觉得我心里有疑问，就是觉得祷告好像他已经生了这个病了，我们祷告功效也不大啊，他家的人都不信。你们不是来祷告的吗？我怕人家诽谤。
你怎么会这样想呢？圣经没有这样教导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祷告是一人所发的祷告是大有能力，我们是彼此认罪，彼此的去为别人来祷告的，并没有说他们家人不信，然后又有什么什么，你觉得祷告没有用？那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要看圣经怎么说啊。祷告是我们对祷告并不是我们觉得没有用就没有用，祷告是我们这个是主耶稣的就是要教导我们，就是要为别人来代祷的，这个是 这个圣经的教导，我们怎么可以说没有用呢？对不对呀，姊妹？
那这个就是信小了是吧？
对呀，祷告不是说我们有没有能力帮助这个姊妹来好转，祷告是耶稣基督的能力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祷告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武器。我就说，你如果愿意希望看到姊妹有一个就是有一些突破的，反而就更多的祷告，不能说因为他没有把那个红龙拆掉你就不祷告，这个不是我们要做的。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祷告，他现在患病他更加需要有人为他祷告。所以我是鼓励姊妹，你不要看这些外在的东西，你要看这个人呢、对不对呀？
对，我就是问你们的，你们这样讲我就晓得了。好的，
是。所以姊妹，
我可以祷告的，
祷告非常重要，请你要去为这个姊妹祷告。这个是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讲的，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还有呢，腓立比书也讲啊，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心怀意念。你看，一无挂虑，凡事祷告，那我们怎么可以因为环境的问题而不帮他来祷告呢？所以姊妹啊，看圣经怎么说好不好？对，而且我们呢、要多去理解别人的困难，你要理解可能姊妹她不能拆是有她一些她的难处，也不能说她对耶稣的信心不够，所以你不要看这个东西，你看这个姊妹的需要好不好？
还有这个彼得彼得情书啊，
我再说哈，这个两段的经文这个呢是一个是雅各书，这个雅各书对关于祷告的，另外呢就是腓立比书。好，那你回去看一下哈。
我说些这个雅各书几章啊？
雅各书呢，这是一人所发的这个祷告是大有功效，这个哈，对，我看一下这个经文，我们看到是雅各书的，刚刚我要再给你，在后台的时候我再给你这个章节好不好？因为我们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所以我要先在这样跟我们听众讲再见，等一下我就告诉你这个章节啊。谢谢姊妹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